各位三居士，华严经十无尽藏平安，现在讲的是第五文藏，就是多文的文。文藏的经文，它的内容有七段的意义，就是先讲缘起，那么然后就讲世间法、出世间法、有为法、无为法，最后是有记法、无记法。前面六种都讲过了，现在是要讲最后一种，第七无记法。经文是第25页的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句，何当为无记法。现在这里就是要讲这个无记法，这是一种要提出讲无记法之前呢，先用真问的方式来提起什么是无记法。这个无记这个名词啊，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平常时在唯识家讲三性，是善性、恶性、无记性。三性之中啊，有无记性，而在无记当中，又在分别有福无记、无福无记的分别。那么这种的三性的无记性啊，因为它不属于善法，不可以记在善法中，在善是无记，又不是恶法，不能记在恶法当中，在恶也不能记，所以它是非善非恶啊，称为无记。现在经文所说的不是讲这种无记，那么刚才讲的第一种无记是属于唯识家的三性之一，现在这里讲的无记啊，那个记是大夫的意思，解答大夫的意思。佛在说法的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来问他的答复的方式啊，有四种。涅槃经是这样说，第一叫做定答，一定的答复，肯定的答复。第二是分别答，第三是随问答，第四叫做智答。现在这里的无记就是第四的智答。那么在居舍论等其他的经论也这样说，四种答复，第一就是一向记，一向记就是肯定的答复啊。第二是分别记，就是涅槃的分别答。第三是反结记啊，反结记跟这个涅槃的随问答有点像是，但不完全一样。前面三种啊，都是人家提出来问的时候，就可以看他的问词，而分别该用哪一种方式答复。第四叫做舍智记，舍智就是智啊，就是白下来啊，不做答复，舍智就是不答了啊。这个问题不用答复，不能答复，这是第四。现在这里的无记呀，记就是答，无就是不做答复，就是属于这个第四种答复的涅槃的智答啊。那么居舍论里面所说的舍智记啊，就是这种的不必答复它。那么在这四种类别当中啊，第一种的一向记 就是做肯定的答复。举例说，假如有人问人会不会死啊，那么这个答复是肯定的，说一定会死，人是一定会死的，从古以来不曾见过不死之人。假如有人问人会不会死，那就肯定的答复说人一定会死，无论你活在这个世间多少时间，就是几千万岁最后也得死，没有不死之人。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定的，一项计决定计啊，这是一定的，不必做犹豫啊，就肯定答复人一定会死。以此为例，跟这个相同的问题都做肯定答复。第二是分别的答复，怎么叫做分别答复呢？假如有人问人死了之后是不是一定要生，是不是一定要生再受生，这个问题就不能说一定会生，不能这样答复，这个就要分别了。怎么分别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的烦恼没有断，见思烦恼还存在着，那么有烦恼滋润他啊，则有润生无明啊，滋润他受生，那么这个人死了之后就还要再受生。假如这个人呢，他用功修行断烦恼了，他的见思惑已经断了，既然没有烦恼啊，他就不必再受生了，所作已办不说后有啊，他就不必再受生了。所以要给他分别，有烦恼的还要受生，没有烦恼的烦恼已经断了，他没有受生的因缘了，那么这种人就不必再受生。所以这是第二种啊，要做分别计啊，要分别解答啊，不能跟前面说一定会死，这里不能说一定会生啊，这是看情况，烦恼没有断要受生，因为他有烦恼的滋润呐，有化业无明啊，再加上这个润生无明滋润他，他就要去受生啊。那么烦恼断了，他既然没有烦恼了，那么这个人他就不必再去受生了。像阿罗汉他不受后有啊，这就不必再受生。那么因此如果有人问人死了之后是不是要再受生，那么要这样子分别答复，这就是第二，叫做分别答分别记第三的这个反诘记，反过来接问他，接就是言字旁一个急字的那个接啊，反接就是反问了啊。那么假如有人问人是最甚呢还是最劣，问人的甚劣啊。那么如果有人问这个话呀，不能答复他说人是甚的或者是劣的，那就要翻过来呀，反问他啊，那就是说你问人的甚劣，你是说人跟上一届的众生比呢，比甚劣，还是跟人下一类的众生比甚劣，要这样子反问他。意思就是说你说人的甚劣吗，是人跟天比呢，天超过人啊，是人跟天比甚劣呢，还是人跟鬼道畜生道众生等比甚劣，要这样子反问他。假如他说我说的是跟天比，那就应当答复说那天甚而人劣。假如他说我是问人跟鬼畜生道众生比，那应当答复他说人胜过鬼胜过畜生 啊，那么人是肾，鬼除三是烈啊。那么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应当要先反问他，反问他，然后再根据他的再提出的问题来做决定的答复，这个叫做反诘计啊。那么也就是说，谁问他，他问的不能做一定的答复，再问他，问他翻过来，他说明他的意思之后，然后再来答复他，这个叫做反诘计，这是第三。那么前面三种啊，都是可以答复的，看情况而做答复的言辞啊。假如要当论师，跟人家辩论啊，都要懂得这些方法啊。那么第四的舍字机啊，就是说现在这里说的无机了，这类的话呀，他问这个话不必答复他，可以不必做答复。那么下面的无机呀，就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话不必答复他的。为什么不必答复他呀？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道理，没有意义的话，这些道理呀，知道了也不免生思。这些世间有边无边等这些道理知道了，对于生死也没有办法了啊。不知道也不会障碍你证涅槃啊。你在修学佛法的时候，这些道理不知道没关系啊，并不会妨碍你证涅槃啊。所以下面是属于这一类，先把这个后边的无忌的名词啊，先念一段，再来做说明啊。翻过来26页开始，为就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啦。前面说何等为无忌法，是哪一种属于无忌法吗？下面就是指出下文来做解释，说世间有边，世间无边，世间亦有边亦无边，世间非有边非无边，世间有常，世间无常，世间亦有常亦无常，世间非有常非无常，如来灭后有，如来灭后无，如来灭后亦有亦无，如来灭后非有非无，我即众生有，我即众生无，我即众生亦有亦无，我即众生非有非无。到这里为止，这一段呢，就是其他经论所说的十四个难词。现在经文里有十六句啊，后边四句啊，其他的经都是合并起来为两句啊，所以有十四难。那么现在经文有十六，而且经文这些十四难说完之后啊，接下去还有好多，后边有一页的文字啊，也是属于这一类啊。这在华严里面比较更多的说法。普通一般的经论呢，只说前面的这十四种啊，叫做十四难。这个十四难的文字啊，其他的经文还有很多记载啊。俱舍论的第19卷有说到这个十四难。那么他也是因为说这个善恶无忌啊，这个无忌的后头要说明这个另外一种的无忌，就是指的这个十四难。这十四难的文词啊，跟这里所说的大致相同，只是前后有点不同。这里是无边有边在前，那么居舍是有常无常在前。大智度论第二卷跟第15卷也有这十四难， 十四难的文字出在第二卷，解释的文字说明的道理在第十五卷。有些那个清凉国师的书抄啊，有些流通本写作第十七卷，那个十七的七是错误的，应当是十五啊。那么如果看到清凉国师的书或者是抄，如果有些这个大智度论是出在第十七的，那个七是错的，应当是十五。我查过了，是第二卷列出十四难，在第十五卷说明这个十四难的这个道理。另外呀、大波涅槃经，简称涅槃经啊，涅槃经里面也有这十四难。涅槃经在我们中文的涅槃经有北本涅槃跟南本涅槃。北本涅槃呢是北梁时代昙无谦三藏法师翻译的原本，四十卷，四十卷的原本的涅槃经，那也叫做北方所流通的叫做北本涅槃。在南朝时代南方流通的，经过谢灵润慧观法师等啊重新治理过的，分成三十六卷，那个叫做南本涅槃。如果是北本涅槃，十四难出在第三十九卷；如果是南本涅槃，十四难出在三十五卷。那么这个十四难呢，张安尊者的涅槃大书里面，他是约外道的六十二卷来，六十二卷来配合解释的。那么现在我们不用那一种的方式解释，因为六十二这个六十二卷呢，分别起来文字很多，而清凉国师大书里面不用这种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这个涅槃的解释法。大品般若啊，般若经里面大品般若经在第十四卷有十四难。那么大智度论呢就是解释大品般若的不过它不是顺着经文做解释就是了。那么这个十四难呢，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一个比丘，佛弟子出家众了，有一个比丘啊，他在思维这个十四难思维研究那个十四难啊，想不通，无论怎么样子去下功夫啊，他总是没有办法通，那么想不通他就后悔了他说啊，这个道理不懂啊，不懂我出家有什么用啊，算了我不要了那么因此啊，他就把衣啊钵啊带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就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他说世尊啊，你如果能够替我解释这个十四难，让我了解这个十四难的话，我跟你出家，我愿意当你的弟子。假如你不能替我解释这十四难呢、我算了，我不要跟你出家了，我不要当你的弟子，我要走了就在舍道，舍教佛教啊，舍掉佛教而离开佛教，他不愿意在这个佛教里面出家了。这个比丘说了这个话向佛要挟了要求要这样子，如果你替我解答，我就做你的弟子，你不替我解答，算了，我就要离开你了用这种的话来要挟释迦牟尼佛。佛的答复说，吃人第一句话就喝他，你这个愚痴众生啊，吃人你本供我药师，若答十四难，你做我弟子也这是论文。那你这个愚痴众生啊，你来跟我出家的时候，你有这个条件吗？是跟我说过这个条件你刚跟我说明十四难，我才跟你出家， 我在做你的弟子，你来出家的时候跟我定下这个条件吗？这个比丘不好意思啊，他们说没有啊，佛爷啊，我没有，没有这没有这个条件啊。佛就他们说，那你这么一次啊，世人今何因也？若不当我啊，不做弟子。那你这么一次啊，到了今天出了家之后，你自己搞不懂了，那么然后就跟我要挟，说你如果不替我解释实事呢，我就不跟你出家。你说这个是什么话呀？释迦牟尼佛很直爽的跟他说，我为老病死人说吧，嫉妒众生啊，此实事难呢、啊、是斗争法啊。以法无一，但是细论何用问为？佛的大夫，这个我出现世间为众生说法呀，我不是要说这个十四难啊，我不是为这个十四难而成佛的了，我是为了世间生老病死众生的苦恼，我要众生离苦得乐，嫉妒这些苦恼众生而出家说法呀，成佛说法呀。那么你所提出的这个十四难呢、啊、那是斗争法，只有增加争论啊，对于修学佛法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就是能够论到彻底啊，也是一种戏论，游戏之论，毫无意义，何用问问？你问这个道理做什么？问这个做什么？我如果替你答复如果你内心没有这个智慧，不能了解一直到死还不了解，那你对于生老病死有什么用啊？你的生老病死能解脱吗？你把这个十四难就是搞通了，你生死还不是一样吗？还是一样不能解脱吗？那你何必搞这些问题呀？因此佛提出一个比方说，他说比如啊，有一个人被人家用毒箭射在身上啊，有人呢、啊、用一把剑呢、啊，很远的地方这个毒，这个箭有毒，射在这个人的身上，射到你的身上啊。那么你的亲戚朋友啊，看到你的身上有一支毒箭射在身上，就赶快找医师来啊，要帮你把这个箭拔掉，要涂药替你除去这个毒啊，来保证你的生命。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你不要把我的箭拔掉。那你箭不拔怎么办呢、啊、他说我要问这个箭从什么地方射来，射的是什么人，这个箭呢、啊、那个箭竹是什么东西做的，那个箭的竹子是在哪里采来的，而这个箭是什么人做的，哪一家做的，做这个箭的人是吃的什么饭，他怎么样子生活，而又是如何如何，这样子一直拖下去，很多很多问题了啊！我要把这些的问题都搞清楚之后，然后把这个箭拔掉。世人，我问你，你把这些问题能够搞得清楚吗？搞清楚之后来拔箭来得及吗？啊！假如等到你这些问题都搞清楚才想要拔这个被射的箭，你老早就呜呼哀哉死掉了啊！有可能吗？这就是说我们众生啊，内心的贪嗔痴毒箭没有拔掉，你老是想出这些无计法毫无意义的什么有边无边有常无常，搞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最后对你的生死没了，就是白费一生啊，你这样有什么用啊？经过佛这一番的比方开导之后啊，就是佛再开始他，你得好好的放下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好好的从这个苦空无常下功夫，先把毒箭拔掉，对你的生死才能了。那么这个比丘被佛这么一说一喝止啊，他也乖乖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修行了，也不敢说是我不做佛的弟子了。那么这样子下功夫修行啊，不久也就证阿罗汉果了。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呀，要看这个所说的这个法义啊。以我们是不是对于了生死方面有帮助啊？能拔除我们内心的毒箭，这个才是重要的，必定要先加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拢一些无意之疑呀、啊。没有意义的话，在哪里打转，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啊。那么结果呢，生死有没有了，这样的学佛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为了要多闻呢、啊，也要知道一些外道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有啊无啊的那些四句的思想，也要把它提出来啊。所以后边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把这些名相把它列出来，让这个想要多闻的人呢知道这些名相，但不必这样子下死功夫啊，下死功夫必定要求了解，那就会发生困难啊。他这里四四一十六句的这个四句啊，经文是先从五有边无边先说啊。第一个四句经文里，世间有边第一句，世间无边第二句，世间亦有边亦无边第三句，世间非有边非无边第四句，这是曰边论啊。先说世间，世间有三种世间啊，五蕴世间、众生世间、气世间。气是医报，就是指这个三活大地医报啊。众生世间就是正报啊，就是住在这个三界六道的医报当中的所有的正报众生啊。那么这些无论是医报正报，通通都是五蕴诸法组织而成的。医报啊，都是地水火风啊，就是五蕴的第一的色蕴啊。而正报当中，这个身体是色蕴，心理作用受想行识四蕴啊，那么总不出这五蕴诸法。现在这里所说的世间，是正值众生世间，正报游情世间呢，指众生世间里面同时兼住这个五蕴世间，五蕴世间。因为这个正报的游情世间呢，就是五蕴假合的啊，所以这里所说的世间就是指众生，指众生五蕴假合的众生。所以这一句啊，世间那个世间两个字啊，其他的经论里面有的写着我与众生啊，他这样写，我与众生有边无边啊。那么这里是用世间两个字啊来总包含。有边的边啊，是指未来啊，这个边的意义是约未来说的啊。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这个边边指未来，未来啊，就是指我们这个众生的身有未来吗？就是还有继续将来的这个轮转的情况吗？说有边的，那是指这个断见外道啊，断见外道啊，他执着认为后边呢、啊、没有了，有边就是到这一生的最后一这个伏羲断了为止啊，这个边际就停了，就没有后世了。说有边是断见外道，没有后世啊，那就是所谓人死如灯灭了，人死掉了，这个身体灭掉了，那么这个精神作用也灭掉了，根柱就没了，这是有边。因为他这个边际直到身体的最后为止，死掉就没了，这个是有边。这个有边呢，就是变成断见外道啊，人死如灯灭，人死掉了好像灯灭掉了，什么都没了。那么我们中国有一部分认为人是一种气啊，这个气氛呢、啊，等到人死掉了，人这个气质轻轻 上福泽为天，弃之众族下宁泽为地。那么他认为人呢、死掉之后亲亲之妻呀、就往上浮，往上浮就到天上去了。气是重于主的例如说像这个身体的骨肉等等，这个重于主的东西就埋在地下，久而久之就下临者，下临者为地，又恢复到原来的地里面去了，又没了。因此他就执着认为人死了就什么都没。如果是这样子，断见外道对这个世间呢有大伤害。既然死了就没了，那做善何为呀、做恶何为呀、那么既然人死就没了，那做善做什么？做善是不是白做吗？后边没有报嘛，那么做恶吧，这世间上有千万个李斯科，那有什么关系呀？他也不必怕畏啊，反正死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断见外道在世间法上是有大伤害啊，是最不好的。所以这个世间如果是有边的话，那是断见外道。这个边就是边际，指人死了就已经到了他的边际的地方了，就没了。世间无边就是还有后世，还有后世。他虽然还有后世啊，他不是认为像因缘三法的这个善恶苦乐果报，他不是这样分别。他认为人的灵魂呢、死掉之后继续做人，狗的灵魂死掉了继续做狗，那么人的灵魂永久做人，狗的灵魂永久做狗，这个常见外道。这种常见外道在世间法上也是有大害。为什么？既然人的灵魂永久做人的话，那有做善何为呀、做恶何为呀、反正我是人的灵魂，既然是人的灵魂永久做人，他怕什么呀？不管你做多大的恶，杀人放火，但是他反正他是人的灵魂嘛，将来还是做人呐、那些狗啊动物啊，他做得再好，他是狗的动物的灵魂啊，他转身还是做那些动物，那永久是如此。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对世间的大害更是不得了了，跟断见是相差无几啊。所以这种的常见无边也是不好的，也是不对的啊。所以你说这个身体虽然是有灵魂，但是人的灵魂永久为人，狗的灵魂永久为狗，这个不对啊。佛法不这样说，佛法说有灵魂有精神啊，他说善恶果报啊，做善得好报，做恶得苦报，这是有这个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不定的啊，人可以升到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去，也可以升天啊，那么地狱恶鬼畜生也可以转生到人来，这才公道嘛。那如果他说的无边常见外道，那么永久做人，永久做狗，这个不对啊，这个对世间变成没有善恶，也是一个严重的邪见，这都不对啊。有边也不对，无边也不对，发现这两种都有过啊。那么第三种人就是说，世间也是有边也是无边，两种都把它包揽起来了，认为身尽故有边啊，我不灭故无边。的身会坏呀、身会坏，死了身体坏掉了归元了，那是这是有边，有边就是断掉了没有了啊。精神不灭，精神不灭是无边，好像是他把两家都调和起来了，实际上他这个还是保持住原来的断见常见的那种邪见，邪见并没有改，并没有了解到佛法上的这个缘起之意啊，所以这个一样是包揽了上面两种过错都不对啊。第四句，世间非有边，世间也非无边，非有边就是无边，非无边就是有边，又回复到第一句第二句啊。 这个并没有超出这个四句的范围啊。世间非有边，非有就是没有吗？没有就是无啊。那么非有边就是无边了，非无边就是有边了，那跟第一句第二句两句还不是完全相同吗？既然如此，这个还是邪见，所以这个世间论有边无边的这种邪见呢，在印度是很普遍的啊。在从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类外道很多啊，经常会碰到这类的这个外道的邪见之问啊。那么这是越有边无边，越这个人与精神啊死掉之后有没有啊，论越未来论，越将来的未来论啊。那么这种的错误是要不得的，不能替他做解释。这个话您替他解释他也不会接受。执着这种外道的人呢，你跟他说的再清楚他也不会接受啊。我们这个一个人呢，差不多都有他的主观主见，所谓成见呢啊，他一旦对这个外道的思想深入他的脑际，他执着这种的看法改不过来，跟他说的再清楚破知的再明白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对于这一类的问话呀，自答自答，不必答复他，答复他没有用的啊。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一有一无也不对，非有非无都不对，四句闲非呀，百句都是错的，就是凡言到一百句都是错的，没有一句是对的。因此对这类话不必答复。这个话不必答复的原因啊，在大智度论里面还有个比方啊。假如有人问我想要牛奶，牛奶要牛奶在哪里来啊？来取这个牛奶呀、啊？从牛角那个地方来抓啊，希望能够挤出一些牛奶来。从牛角骨干，骨干啊！你们想想，牛奶是从牛角出来吗？他问说：“我从牛角里面把它挤出牛奶，能挤出几斗的牛奶啊？”假如有人这样问你。我用牛角在牛角五角下给点出五厘来，给它点出轨道的五厘啊。我从牛角那个地方要挤出牛奶，能挤出多少牛奶啊？这个话怎么可以通啊？这个话你想可以答复吗？牛角根本不是出牛奶的地方，你看过牛角能出牛奶吗？假如牛角能出牛奶，这个兽上也出牛奶了，那不是大笑话吗？所以牛角根本不是出牛奶的地方，你问从牛角里面能够挤出几斗牛奶，这简直是无意义啊，是废话，废话没有作用的。所以碰到问这个问题，你答复他做什么？你何必答复他？他连这个牛奶从什么地方出来他都不知道啊。所以像这种人问这个话，你不必答复他，不必理他。既然如此，所以对于这个问未来是断肠二见这类的外道的问法呀，佛就用自答自答舍自答复，就是这个话不能答复啊，就是坐在哪里入定啊。假如有人问这个话，佛就坐在哪里入定，不理他不理他，他就看这个佛既然没有反应啊，他懒得再继续问下去，他就会乖乖的自己走掉啊。如果你跟他谈话的话，那不得了了，这个就没有完了，没有完了啊。所以如果是碰到问这类话的，不必答复，就是第四自答。嗯，第二个四句，世间有常，世间无常，世间亦有常亦无常，世间非有常非无常。这个常约过去式论，约过去式还是哪一套啊？他这个道理还是哪一套，但是前面约未来问，现在这个约过去问，世间还是一样的，指众生，指有情， 跟这个五蕴身心，他这里问那个常啊，常是指过去是有没有我，过去是有没有我这个我的灵魂啊，有没有我？世间有常就是过去有一个我的灵魂呐、啊，来投胎，现在成为人，有常啊，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人的灵魂来投胎，现在做过人是有常，就是从前有，现在来投胎做人。第二句是无常，无常啊，就是说过去没有啊，过去没有这个灵魂，我今生啊才突然间生出来的啊，今生才突然之间生出来的，没有过去啊，只是现在才生，我现在才生，所以叫做没有从前来的那个常在的灵性啊。有常是由从前有这么一个人的灵性啊而来受生啊，所以由这个常在的灵性来受生做人。无常是说我以前没有，以前没有，我生下来之后才有这个身体，生下来才有，没有生之前没有，所以无常。这个无常就只是说他从前没有这个灵性，而是现在生下来才有这个灵性啊，这个叫做无因论，无因论，外道的无因论，无因有果啊，没有从前的因，突然之间有果啊。前面讲的有常，有常好像有因啊，可是他这个因还是人是人，鬼是鬼啊，狗是狗，猪是猪啊，死板的，没有变通的，都是一样不好啊。那么这个没有前以前的灵魂突然之间生出来的，这种的无因论就是没有涅槃的论，无涅槃论这种的说法，那这个也是断见外道的更严重者啊。前面没有，后边没有，只有这一生有这个身体啊，唯物论呢、啊，近于这一类啊，他就是认为。没有什么灵性不灵性的，反正人就是跟这个东西一样嘛啊。那么它会动会可以用的时候，就好像机器啊可以用的时候啊，加上一点油啊，它就动起来了。等到这个机器坏掉了，就报废了，就没有用了，就丢掉了啊。他把这种的看法来看这个众生，这个严重的错误啊，这个毛病啊，跟前面的有边无边是相同的。第三句的世间一有常一无常，是把前面两句包揽起来了，前面两句把它包含起来，一有常也有前面的灵性啊，一无常因为这个身体呀、啊、等到将来因一样会死嘛，死掉也是没有了，所以说我这个身体也是有常也是无常，把前面两句把它包揽起来，这也不对啊，所以一样是前面的这个错误。第四句的世间非有常非无常，非有常就是无常，非无常就是有常，又回复到原来的两句，还是回复到原来那两句，这样一样是不好的啊，这都是一种邪见。不过这个邪见呢是往前推，往前推，边是往后论，长是往前推，一样是外道的邪见。这种的邪见呢，对于这个世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样子天下必定大乱啊，恶法必定增长啊，不会有增长善法，因为既然没有善恶因果，世间人他还怕什么呢？那么就是变成无恶不作了问题就很严重了，社会一定会大乱。所以这种邪见，这个问有常无常的话，佛照样不答复，照样不必答复他，答复他没有用啊如果答复他这个四句都不对就是把它繁衍到一百句也是错误无论如何，他这个邪见不丢掉不舍掉的话，不会有结果的好论的， 所以因此之故，问这个话的人，可以不必答复他，不必理他。那么为什么不必理他呢？经论里面又有一个比方说，好像啊，有人来问说，使女生的儿子啊，是很白还是很黑的？使女，使女，石头的石啊，男女的女啊，使女本来就不会生儿子啊。那么他不是问使女有没有儿子，他是说使女的儿子啊，是白下下还是乌索索啊？啊，他是问这个使女生的儿子很白的还是很黑的？这个话你答复他做什么？因为使女根本就没有儿子嘛。使女既然没有儿子，你问他要问这个使女的儿子是白是黑，儿子尚且都无啊，何来白黑啊？这个使女根本就没有嘛，既然没有，问什么白啊黑啊，这个都是加多余的嘛，这是废话嘛，完全无意之语呀。说这个话，纵然你谈的很有意思，也是一种戏论呐，没有作用的。所以如果有人问这个话，就好像有人问使女的儿子啊是很白呢还是很黑，他是黑人儿还是白人呢、还是黄种啊，他问这个话毫无意义。所以碰到人有人问有偿无偿等，这个不必答复他。就是跟人问这个使女的儿子白黑情况是相同的啊。那么刚才是讲到这个长的四句说完了啊，如来灭后有无四句，第三个四句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然后。